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来到易方达基金直播间，我是宇浩。那我们本场的每日解盘直播就正式开始了，我们会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2点钟啊，准时和大家见面，去帮大家一起复盘一下近期市场上的一些变化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投资观察，然后 和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比较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一些这个投资工具啊。那还是应合规的这个要求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交流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直播交流仅适合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参与，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好，欢迎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和大家聊一下近期可能这个市场上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板块啊，就是消费电子。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消费电子板块其实是受到了资本市场啊，包括还有我们许多投资者朋友的一些关心。那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的这个涨幅也是比较亮眼的，是超过了48%。那这个数据是来源于万德啊，时间区间呢是今年的1月5号到5月26号。那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指数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啊。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消费电子指数这个板块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看到啊，当这个 AI 手机从概念首发走向体验落地，包括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折叠屏，它的这个渗透率在高端市场持续突破，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或许也在重塑着消费电子的投资逻辑啊。那今天直播我们就来和大家把这个行业给大家聊清楚。那首先，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啊，说，消费电子，什么是消费电子？消费电子是不是我们日常用的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啊，包括手机等等等等啊？确实啊，就是传统的消费电子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的电子产品，像是这个手机、平板、电脑啊、智能手表，包括一些智能音箱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都算。那这跟咱们工业用的电子啊不一样。因为消费电子是直接卖给咱们老百姓的，所以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更新换代特别快。比如你看手机，手机厂商每年都发布新品，那这就是消费电子的一个核心逻辑之一啊，就是靠创新来驱动需求啊。如果你这个产品它没有创新呢，可能消费者自然就不会买账了啊。那消费电子的产业链我们怎么去看呢？其实传统的消费电子产业链可以分成这么上中下游这么三个环节。首先是上游，上游就是零部件厂商啊，零部件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厂商就是造芯片，包括这个屏幕，包括摄像头、电池这些核心部件的。那这个就是上游啊，零部件厂商。中游呢，就是组装厂还有品牌商，就是把零部件组装成整机再卖出去的。那许多大家都熟悉的一些手机公司其实都属于这个环节，都是中游的这部分产业链。那下游主要是消费电子的应用场景啊，比如咱们消费者通过各种渠道买到手机、平板、VR 这些产品。那今天和大家聊消费电子，为什么我们说当下消费电子这个行业值得大家去关注？首先啊，因为这个AI 的应用啊，它的一个持续发展其实是给传统消费电子行业带来了一个创新周期。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我们如果看一些手机发布会啊，和以前不太一样啊，现在许多手机发布会可能都会聊到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主题和功能，对吧？从这个盘古大模型到澎湃 OS 啊，包括这个小布助手啊，或者是一些蓝星大模型等等等等，AI 手机几乎成了许多这个手机厂商发布会的一个亮点之一啊。好，看到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进来咱们直播间啊，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那为什么这个 AI 会变得这么重要？过去几年我们会看到啊，就是手机，为什么这个 AI 手机这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这个手机它其实在创新上是比较乏力的。啊，我们会从一些数据看到，大家的这个消费者他们的这个换机周期是越来越长了。原因之一呢，就是这个手机可能目前的这个功能已经比较饱和了，没有新的卖点。那大家觉得可能以前买的一些手机可以满足我这个日常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打电话、发短信啊，或者是打游戏，其实目前的手机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了。但是 AI 这个功能的出现，相当于给手机增加了一个换新的理由。那我们根据这个 IDC 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啊，在2026年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新一代 AI 手机的出货量有望达到 1.47 亿台，这个占比首次可能会过半，达到 53%。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到今年年底啊，可能每卖出两部智能手机，其中就有一部是 AI 手机。那这个渗透速度呢，其实是很快的。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巨头其实都在加速的布局 AI 手机。那这对整个消费电子产业链来说是可以说是新一轮的这个创新周期。那另外呢，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也改变了消费电子公司的这个盈利逻辑，包括它未来的一个可能的盈利空间。这个怎么去理解啊？就是我们看过去啊，传统的消费电子产业链里面，利润的大头其实看什么？主要看一个东西，就是终端的销量。比如手机，你手机卖得好，整个产业链可能就一起吃肉；手机卖得不好呢，可能哎大家就一起喝汤。那这个关键词是新品周期、出货量，还有大客户订单。但现在不一样了啊，大家想想，这两年人工智能很火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大模型，是 agent，是各种 AI 应用。那这些东西如果要跑起来，它背后需要什么呢？需要的是算力的支持。那算力又靠什么？靠服务器。那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过去消费电子公司的主要客户可能是手机厂商，那现在多了一个更大的客户，就是 AI 服务器的厂商。而且这个需求可以说不是短期的，它不是一阵风啊，它是持续的在上行，持续的在爆发这个需求。那在这个需求，在这个算力需求持续上行、持续爆发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之前传统的一些消费电子公司啊，他们也并不是站在场外，而是开始把他们的能力迁移到更高价值量的 AI 硬件这个环节。啊，这是怎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公司他们之前做的一些业务啊，本来就是在做这个精密制造、做散热、做结构件、做连接器、做模组这些传统的消费电子的一些东西，那以前这些能力用来被手机厂商去拿来做手机，现在呢，其实这些能力它可以迁移到用来做 AI 服务器的外壳、散热系统，包括高速连接线等等等等。啊，可能原来的活还是一样的，一个原理，但产品的单价更高了，技术门槛更高了，那与之相对的这个发展空间，包括利润空间也被打开了。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就是一个手机外壳和一个 AI 服务器机柜都是壳，但是后者所创造的价值空间可能比前者要高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啊，一些原来做消费电子代工，还有包括模组的公司，现在已经开始往 AI 服务器、AI 电脑，甚至是机器人啊，包括 AR 眼镜这些新方向开始转型，因为他们的核心能力没有变。但服务的赛道发生了变化，所以自然的这个盈利逻辑和空间也变了。所以我们过去啊，看这个消费电子这个行业啊，更多是盯着这个手机这些产品啊，卖得好不好。那现在呢，AI 的发展把这滩水给搅活了，AI 服务器带来了新一波的需求，而原来的消费电子供应链公司啊，就凭借着他们之前的这个精密制造的底子，或许正在悄悄地吃下这块更高价值的蛋糕。那这就是人工智能对于消费电子产业链的这么一个改变啊。那我们怎么去把握消费电子这个行业的投资机会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啊，就是人工智能的相关的产业链是非常长的。那在日常的投资中呢，其实投资者很难，我们只靠单一公司就把握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机会，因为从这个芯片设计，到代工封测，从这个服务器机柜到我们说的 PCB，还有互联，再到 AI 终端入口，其实这中间每一个环节可能都有着自己的景气节奏、客户验证，包括估值波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借助指数工具来全面的布局产业链里面的这个多个关键环节，或许啊，是咱们来参与消费电子行业发展机遇的一种比较高效便捷的方式。那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跟消费电子相关的指数啊，就是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这个指数呢，选取了五十个业务涉及元器件生产、整机品牌设计、包括生产等等的消费电子相关上市公司作为这个成分股啊。所以这个成分股的范围啊，它不仅包括智能手机、耳机、可穿戴设备等这些消费电子的一些产业链，它的这个业务范围也覆盖了处理与存储芯片等等等等， 所以如果通过这个指数的投资，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一键的布局这个产业链的发展机会。欢迎新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位朋友问说，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和传统消费电子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只看名字，这个消费电子似乎还是大家熟悉的这个手机链、耳机链、果链这些产品。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去把这个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它给细致的拆分拆解来看，其实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是说经过这一轮的 AI 硬件行情的重估之后，这个指数的成分股它的这个资产结构已经不再只是传统消费电子，而是更像一张 AI 硬科技供应链地图。那这个变化它并不是概念包装，而是权重结构本身在说话。我们看到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的核心资产正在从手机零部件走向 AI 算力基础设施加 AI 终端入口。虽然它的名称可能还停留在消费电子，但是这个指数它所表征的核心产业方向其实已经越来越接近 AI 算力的基础设施加 AI 终端的入口加国产硬科技供应链。那从行业分布来看啊，我们根据万德数据，截止到2026年5月21日，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的这个覆盖行业里面，半导体行业占比大约在 44%， 消费电子大约 25%， 电子元器件呢大约在 16%， 那这个行业分类是深湾二级行业。那也就是说啊，指数名字里一个比较醒目的消费电子，它在权重上已经不再是唯一的主角了。我们会看到一些硬科技的这些资产，像半导体、PCB、封测啊、存储接口啊、晶圆代工等等等等，这些硬科技的资产已经成为了这个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资产底座之一了。我们刚刚分享到这个行业分布来看，半导体这个行业的占比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从具体的这个指数成分股来看啊，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啊，它涵盖了50家业务涉及元器件生产、整机品牌设计及生产等消费电子相关的龙头企业。前十大成分股的合计权重占比是超过 50%。所以这个持仓结构其实是兼具弹性和分散度的。其中呢，这个成分股既包含了 AI 芯片设计龙头，也有消费电子制造的核心供应商，可以说是覆盖了从芯片设计、集成电路制造到消费电子零部件的这么一个产业链环节。那对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投资感兴趣的朋友啊，欢迎关注易方达中证消费电子主题 ETF 链接发起式。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公司的内部评级是 R4 中高风险，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为 C4 型及以上的投资者朋友们关注。好，欢迎新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直播主要和大家聊的是消费电子这个行业，因为确实我们会发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之下，其实消费电子这个行业它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啊。那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要是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随时的在咱们的直播间提问留言。好，看到很多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主题就是从传统零部件到算力供应链，消费电子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确实可能如果我们说到消费电子啊，大家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印象就是一些传统的一些消费电子产品啊，比如说像是这个手机啊、耳机、电脑、平板等等等等。但是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浪潮之下，消费电子它的投资逻辑啊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那我们从这个指数的表现来看啊，就是今年以来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我们根据万德的数据啊，它的涨幅是达到了 48%， 这个时间区间是从今年开始到今年的5月26号。那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这个指数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的表现啊，然后市场也是会有波动的，大家在选择自己的一个 这个投资工具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相适应的这个产品。那我们看到这个消费电子啊，这几天的这个表现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包括市场上也有很多的资金流入到相关的行业和相关的板块里面。那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手机的一个变化。当这个人工智能的手机 AI 手机，它从概念首发走向体验落地啊，包括当一些这个折叠屏的一些高端产品，它的这个渗透率在高端市场持续突破。啊，其实人工智能的发展、硬件的发展、算力的发展，其实也在不断的重塑着消费电子这个行业的投资逻辑。有朋友说什么是消费电子啊？刚刚咱们也和大家聊过，消费电子其实传统的消费电子，简单来说啊，就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到的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啊，像大家现在可能在看直播啊，用的这个手机，或者大家平时可能看视频刷用的这个平板，还有工作里的电脑。啊，还有大家可能戴的一些智能手表啊、智能眼镜，然后一些智能的家居，其实这些都算是消费电子啊，就是我们消费者买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个消费电子呢，它有一个特点，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更新换代特别快啊。你看手机厂商每年都会发布新品，基本上其实这就是消费电子的一个核心的逻辑之一，就是靠创新来驱动消费，驱动业务的增长。那传统的消费电子产业链呢，我们可以分成上中下游三个环节啊。上游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零部件厂商，就是用来造芯片啊，还有屏幕、摄像头、电池的这些核心零部件的，就是上游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中游的呢，就是组装厂和品牌商，就是把上游的这些零部件，哎，给它组装成整机，然后再给它卖出去的。啊，就像我们大家很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手机公司啊，大家现在用到的一些手机品牌的公司，其实都属于这一环节啊，就是手机厂商。那下游呢，就是消费电子的应用场景了，比如就是咱们消费者通过各种渠道买到手机、平板啊、VR 这些产品，所以说就是上中下游产业链啊，上游就是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中游就是这个组装厂，包括这个整机厂、手机厂商，下游就是消费者。那消费电子这个行业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它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啊。那具体发生的是哪些变化啊？咱们也来看一下。看到很多朋友新进直播间啊，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我们相关的产品也在直播间左下角的购物车，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为什么当下啊，我们可以去关注消费电子呢？首先是因为就是 AI 应用的持续发展，给传统的消费电子行业带来了新的创新的周期。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消费电子行业，它的一个这个核心的逻辑之一，就是靠创新来驱动这个需求。但是其实之前一段时间啊，大家会有个感受，就是我比如说我手机这个电子产品，其实它的很多功能都已经饱和了，所以大家现在的换机周期啊也越来越长。但是现在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许多手机厂商发布会都会讲 AI，啊，AI 手机几乎成了许多手机厂商发布会的亮点啊，就是因为 AI 功能的出现啊，相当于给手机增加了一个换新的理由，增加了一个新的卖点。那根据这个相关的数据啊，IDC 的数据预测啊，就是在2026年的咱们国家的智能手机市场上，新一代的 AI 手机出货量将达到1.47亿台，啊，占比达到53%。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到今年年底啊，我们每卖出2部手机的这个市场上，可能就有1部是 AI 手机。那这个渗透速度啊，包括这个换机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许多的一些手机巨头啊，都在加速的布局 AI 手机。那这对于整个消费电子产业链来说，就是一轮新的创新周期啊。首先，这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给这个消费电子产业链带来的这个创新的这么一个周期。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逻辑，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它同时也在改变消费电子公司的盈利的一些逻辑，包括空间。因为过去呢，其实啊，我们去看这个消费电子产业链，啊，消费电子产业链的这个利润的大头，我们主要看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终端的销量。比如说你这个卖手机啊，手机卖得好，整个产业链可能就这个利润空间都会比较高。那手机卖的不好，没有销量，那大家可能就一起赚不到这个利润。 所以这个关键词呢，之前就是这个新品的一个周期，包括这个出货量，包括大客户的订单，啊，主要是终端销量。但现在这个消费电子企业它的这个盈利逻辑发生了变化，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大家想一下，这两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带火了什么东西呢？是大模型很火，然后这个智能体 agent 很火，然后各种 AI 应用也很火。那这些东西，它要跑起来，背后需要什么？我们说支撑这些人工智能它的一个发展背后，它是离不开算力的。那算力要靠什么呢？要靠芯片，靠服务器。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过去啊，消费电子公司的主要客户是手机厂，那现在多了一个更大的客户。就是 AI 服务器厂商，而且这个需求啊不是一阵风，是持续在爆发。所以原来的消费电子公司并不是站在场外，而是开始把能力迁移到更高价值量的 AI 硬件环节。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本来就在做精密制造、做散热、做结构件、连接器、模组的这些东西。以前这些能力我们说可以用来做手机，那现在就可以用来做 AI 服务器的外壳。散热系统啊，等等等等，活还是那些活，但是呢，这个产品的单价更高了，技术门槛也更高了，利润空间和发展也就更大了，啊，所以它这个盈利的逻辑，包括发展空间都有了变化。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一个手机外壳和一个 AI 服务器机柜都是壳，但后者所创造的价值空间可能比前者要高很多。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原来做消费电子代工，包括模组的公司，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往 AI 服务器、AI 电脑，甚至是机器人、AR 这些新方向转型。他们的核心能力其实没有变，他们的能力圈还在自己的能力圈内，但是他们所服务的赛道、服务的客户啊，发生了变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发生了增长，自然的这个盈利逻辑和估值，包括定价，可能也要重新的去有一个变化。所以，我们过去看消费电子呢，可能更多是盯着这个手机这些产品销量卖得好不好啊。现在 AI 可能可是把这滩水给搅活了啊，AI 服务器带来的这一波新的需求啊，而原来的这个消费电子供应链公司，他们凭着这个精密的制造的这块底子、这块能力圈，或许也正在悄悄吃下这个更高价值的这么一个蛋糕。这就是 AI 对消费电子产业链的这个改变啊。那我们怎么去把握消费电子行业的投资机会呢？有朋友在问啊，说指数化的投资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我们说是的，大家可以去关注指数化相关的一些投资工具，因为 AI 相关的产业链其实是非常长也非常的复杂的。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可能啊，如果我们要自己去选股，那可能要耗费大量的一个时间和精力，并且我们很难说只靠着单一某一个公司就去把握整体的整个产业链上中下游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机会。啊，因为从这个芯片设计到代工封测，从这个服务器机柜到 PCB 啊，再到这个 AI 终端入口，其实这中间它每一个环节啊，都有着自己的景气节奏，包括客户验证啊，包括估值波动啊，等等等等。所以每个环节它的节奏可能都不太一样，包括其中的公司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如果我们能通过指数化的投资方式，相关的指数工具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的布局这个产业链里面的多个关键环节啊，所以说指数化的投资呢，可能是我们参与消费电子行业发展机遇的一种比较高效、比较便捷的这么一个方式啊。那有朋友问应该关注什么指数啊？我们刚刚聊到了一个就是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这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呢，它的业务范围就覆盖了这个消费电子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啊，包括传统的一些消费电子产业链，也包括这个处理和存储芯片，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那对于这个消费电子这个投资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关注咱们的易方达中证消费电子主题 ETF 链接发起式。这个基金产品它就是一个指数基金啊，它所跟踪的这个指数就是咱们刚刚聊到的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公司的内部评级是 R4 中高风险，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为 C4 型及以上的客户关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相适应的产品，这样大家可能从长期的这个投资体验也会相对的好一些。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要是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随时的在直播间给我提问留言。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主要和大家聊了一下消费电子行业的这个投资的一些逻辑啊，包括投资的机会。大家要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包括之后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有任何想要去关注的一些行业，或者是有问题的一些这个关于投资理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随时的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的主播看到了呢，都会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及时的去和大家做一个这个反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时间啊，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停留和关注。最后也是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本次直播交流的所有内容都仅代表嘉宾的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流仅适合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参与。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先结束了。我们每一个交易日的下午2点钟都会有每日解盘的这个直播和大家见面，欢迎大家准时的关注我们易方达基金直播间。那我们下次直播交流再见，大家拜拜。